吕大房，兄长吕大忠，弟弟吕大军、吕大林、刘志、苏颂。吕大房，字威仲，他的祖先是吉郡人，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，父亲吕奔曾任比部郎中。吕通葬在京兆蓝田，于是就在那里安家。吕大房考中进士，调任冯翊主簿、永寿县令。县里没有水井，要到远处的山涧取水。吕大房巡视临近境内，发现两处泉水，想要引导流入县里，但地势高低不平，众人怀疑无法成功。吕大房用考工记中测量水地安置泉水的办法来测定，不到十天果然疏通了渠道，百姓依赖他，称为吕公权，升任著作左郎、知青城县。过去归田的粟米用大斗收入，而用小斗支出，获利三倍，百姓虽然受害却不敢申诉。吕大房开始均衡收支，来使价格公平。事情传到朝廷，下诏立法禁止，命令一路全部输纳租税，由官府统一粮给。青城外控汶川，与敌人接壤。吕大房占据要害，设置巡逻，秘密进行防备，禁止在山上砍柴，以加强屏障隐蔽。韩将镇守蜀地，称赞他有辅佐帝王之才。入朝代理盐铁判官。英宗即位，改任太常博士。御史空缺，宫内传出吕大房和范纯仁的姓名，任命为监察御史李行。他首先上言法纪赏罚，未能满足天下期望的有五件事：提拔任用大臣而权力不归于君主，大臣年老疲惫而不能及时退职，外国骄横而不选择将帅，议论之臣弥补缺失而大臣阻碍他们，边疆左右的大臣有办事失败却受赏，尽职尽责却获罪的。又说复辟剿病请求解除机要事务，奏章上了十多次而不被采纳。张辩年近八十，聪明已衰，哀告请求退休而不答应。吴奎有三年之丧，因为他的儿子两次召他，又两次派使者召他。陈堪以年老推辞不能守边，恐怕死在边塞上，请求免于让施救还家，也不允许。陛下想要尽君臣之分，使有病的得以休息，有丧的得以终治，年老的得以享尽余年，那么进退都合于理，又何必过分虚假装饰，使这四个人的诚意不能自达呢？这一年京城发大水，吕大房说雨水造成的灾害甚至进入宫城房屋，杀人害物，这是阴阳不调。于是陈述八件事：君主权威不利，臣下权力太大，邪说干扰正道，私恩损害公义，辽下联合图谋，盗贼横行，群情失职，刑罚失平。适逢执政讨论蒲王称考，吕大房上言先帝立陛下为皇子，安置在宫中，临终之命遗言在耳，皇天后土，确实知道所托。假使先帝长寿，陛下还是皇子，那么称安义王为伯，于理没有疑问，岂能活着时作为儿子，死后却被弃呢？人君即位之初，应当有治公大义，使天下幸福，以团结人心。现在大臣首先想要给王家非正统的称号，使陛下顾及私恩而违背公义，这不是用来团结天下人心的办法。接连上了十几道奏章，被外放为休宁县知县。神宗即位，任通判资州。熙宁元年，任四州知州，担任河北转运副使，被召入直摄人院。韩将宣抚陕西，任命他为判官，又兼任河东宣抚判官，授予知制告。四年，任延州知州。吕大房和赵访想要在河外荒堆寨筑城，众人认为不可守，吕大房留下戍兵修建保障，有不服从的斩首示众。适逢环庆兵变，韩将被贬，吕大房也被削去知制告，以太常博士任临将军之军。几个月后改任华州知州。华山崩塌，从山上直到渭河，受害的人很多。吕大房上奏书援引经书考证史实来检验时事，大意说敬畏上天的威怒，于是石保住他，这是先王所以兴盛的原因。我生下来不有命在天，这是后王所以败亡的原因。尚书说先革正王心，端正其事，希望上承天威，下着时变，为国家做长远打算。寿龙图格代至，秦州知州。元丰初年改任永兴军。神宗因彗星出现而求直言，吕大房陈述三说九疑， 治本、缓末、纳言。养民、教士、重谷是治本的三仪，治边、治兵是缓末的二仪。广开言路，宽恕清官之罚，宽恕诽谤之罪，容纳不同意见，这是纳言的四仪。共数千字，当时对西夏用兵调度百出，有不方便的就上报，力求宽待百姓。等到战争结束，民力比其他路宽裕，供应军需也没有缺乏。升职学士，过了几年任成都府知府。哲宗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，全知开封府。有个僧人诈骗百姓钱财，因诉讼到宫廷，审问查实后，命令抱着案卷就在他所在的地方用杖刑，其他家间的人都逃走了。担任管办契丹使，那个使者狡猾，话中涉及朝廷，吕大房秘密揭发他的隐士，责问他说，北朝考进士的治心毒孕妇，不知此题出于何书。使者仓促不能回答，从此不敢再说傲慢的话。升任吏部尚书，夏国使者来，下诏询问接待之策，并且说，以前得到的边境土地，虽然建立了城堡，终究担心孤立难保，放弃则削弱国家，守卫又会有后悔，应当怎么办？吕大房说，夏国本来没有能力，但多次派使者而不表达诚意，大概是因为料想我们急于议和。现在使者到京，应命令陪同的臣僚追问他们为什么不祝贺登基，以观察他们的意图，足以测知真假。新收复的疆土，议论的人多说可以放弃，这是考虑不周。至于守御之策，只有选择将帅为先。太祖用姚内兵，董遵会守环庆，西夏人不敢入侵。过去用二州的力量防御敌人而有余，现在用九州之大奉养边境却不足。由此说来，在于得人而已。元佑元年，授尚书右丞，进中书侍郎，封吉郡公。西方停战，清唐羌认为中国胆怯，派大将鬼张清夷节侵犯边境。吕大房命令洮州诸将乘机讨伐，活捉了他。三年，吕公助告老，宣仁后想要留他在京城，亲手写密信访问四五次，破格授吕大房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提举修《神宗实录》。吕大房见哲宗年龄渐长，每天以进学为急务，请求敕令蒋督官取仁宗时耳音阁御书解释进程，放在座位右边。又搜集前行以来41件足以劝诫的事，分上下篇，标为人祖圣学，使人主有仰慕不足之意。哲宗亲临耳音阁，赵载直、蒋督官读宝训，读到汉武帝把南山封地划入上林苑，仁宗说，山泽之力应当与百姓共享，何必如此呢？丁度说，臣侍奉陛下20年，每次奉承德音，没有不涉及幽情的，这大概是祖宗家法。吕大房于是推广祖宗家法，进言自三代以后，只有本朝120年内外无事，是因为祖宗所立家法最好，臣请求举其大概。自古君主侍奉母后，朝见有定时，如汉武帝武天一招长乐宫，祖宗以来侍奉母后都是早晚见面，这是侍亲之法。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，本朝必先致公，仁宗以直视孤之礼见羡慕大长公主，这是侍长之法。前代公为多不严肃，宫人或与廷臣相见，唐代入阁图有昭容位，本朝恭敬严密，内外整肃，这是治内之法。前代外戚多干预政事，常导致败乱，本朝母后之族都不干预，这是代外戚之法。前代宫室多崇尚华耻，本朝宫殿只用赤白二色，这是上简之法。前代人君即使在宫禁，出入乘车辇，祖宗都是徒步从内廷出来到后殿御座，难道缺乏人力吗？也是想经历广庭，稍冒寒暑，这是情深之法。前代人主在禁中官服苟且简略，祖宗以来闲居碧河隅里，听说陛下昨天交礼完毕，被礼谢太皇太后，这是上礼之法。前代多用重刑，大的诛戮，小的远窜，只有本朝用法最轻，臣下有罪，只到罢黜，这是宽仁之法。至于虚心纳谏，不好打猎，不上完好，不用玉器，不跪意位，这些都是祖宗家法，所以导致太平。陛下不必远学前代，只要进行家法就足以治天下。哲宗很同意。 吕大房朴厚憨直，不结党，与范纯仁并列相位，同心协力，以辅佐王室，在朝廷挺立，进退百官，不可因私事干请，不卖恩不嫁怨，以邀生育，共八年始终如一。恳切请求避位，宣仁后说，皇上正年轻，功不可马上去，稍等岁月，我也要去东朝了。未实现而后驾崩，担任山陵使，复命时以官文殿大学士、左光禄大夫任颍昌府知府，不久改任永兴军，以方便他的家乡。入朝辞行，哲宗慰劳很厚，说卿暂时回故乡，不久就召你。不久，左正言上官军弹劾他败坏一法，右正言张商英、御史周至、刘整相继攻击他，被削夺学士，任随州知州，贬秘书监，分司南京，住在颍州。言官又因修《神宗实录》，直书其事为污蔑诋毁，改任安州。兄长吕大忠从魏州入朝应对，哲宗询问吕大房是否平安，并且说执政想把他迁到岭南，朕独自让他住在安陆，替朕传话问候他。吕大房朴直，被人出卖，32年可以再相见。吕大忠泄露这话给张敦，张敦恐惧，更加严厉地整治他。绍圣四年，于是贬为舒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寻州。到黔州信封时生病，对他儿子吕景山说，我不能再南行了，我死后你回去，吕氏还有后代。于是去世，年71。吕大忠请求归葬，被准许。吕大房身高七尺，眉目清秀，声音如钟，从小持重，没有嗜好，过街市不左右看，闲居如同面对宾客。每次朝会仪态庄重，神宗常目送他，与吕大忠及弟弟吕大林同住，互相切磋论道考理，官婚丧祭一概依据古礼，关中讲理学的人都推崇吕氏。曾作相约说，凡同约的人，得业互相劝勉，过失互相规劝，礼俗互相交往，患难互相抚恤，有善行就记在簿上，有过错或违约的也记上，三次犯法不改的就除名。徽宗即位，恢复他的官职。高宗绍兴初年，又恢复大学士，赠太师，宣国公，谥号正敏。吕大忠字敬伯，考中进士，任华阴尉、进城令。韩将宣抚陕西，让吕大忠提举永兴路义勇，改任秘书丞、检祥枢密院吏、兵防文字，命令他调陈义勇利弊。吕大忠说，养兵太多，国用日渐枯竭，汉代的屯田，唐代的府兵是好办法。弓箭手近似屯田，义勇近似府兵，选择采用一种兵屯可以节省。任签书定国军判官。熙宁年间，王安石建议派使者到各路设立沿边封沟，吕大忠与范玉受命都推辞不行。吕大忠陈述五不可，认为怀抚外国，恩信不融洽，必然导致生患，被停止不派。命令与刘晨出使契丹，商议代北土地，适逢赴丧。起复任代州知州。契丹使者萧素、梁颖到代州，设置帐篷，占据主席之位，吕大忠与他们争执，于是将帐篷移到长城北。换西上阁门使、十州知州。吕大忠多次与萧素、梁颖相会，凡商议，屡次以礼折服他们，萧素、梁颖稍显屈服。不久，又派消息来求代北土地，神宗召见执政与吕大忠、刘晨商议，准备答应他们的请求。吕大忠说，他们派一个使者来，就给土地500里，如果派位王荫弼来求关南，那怎么办？神宗说，卿这是什么话？回答说，陛下既然认为我的话不对，恐怕不可开启这个先例。刘晨说，吕大忠的话是涉及大计，希望陛下深思。执政知道不能改变，商议最终不决，罢免刘晨回三司，吕大忠也守完丧制，后来最终以分水岭为界。元丰年间，任河北转运判官，上言古代理财看天下如同一家，朝廷是家，外戚是兄弟，居处虽异，而财物没有不同。现在主管官员只知道出纳的名目，有余不足，不曾以实情上报，所以有余就取走，不足却不给，是很大的祸患。于是上升才养民12世，改任提点淮西行御。当时黄河决口，飞黄成灾，吕大忠入朝应对， 极力论述，下诏让他回原官。元佑初年，历任工部郎中、陕西转运副使，知陕州，以直龙图阁身份之秦州晋升保文阁待制。西夏人自从侵犯领府还庆后，就断绝了岁赐，想派遣使者谢罪，神宗将要答应。大中说，西夏人强大时就放纵，困窘时就顺服，现在表面上恭顺，实际上害怕讨伐，应该暂且命令边臣责问他们前来的缘由，如果一味听从他们的请求，他们将会窥探我们的虚实。当时郡里收购百姓的粟米，豪强之家借此操纵市场。大中挑选僚属从早晨进入仓库，即使一斗一升也接受，不让有任何积压。百姓高兴，争相运粟米到仓库，拿着钱离开，共得100多万斛。马娟以进士第一名进入幕府，自称状元。大中对他说，状元这个称呼是考中进士未任命官职时的称谓，既然做了判官就不能这样叫了。如今科举的习气已经没用，修养自身，向内的学问不可不努力。又教导他治理政务和民众的要领，马娟自以为得到了老师。谢良佐在州学教授，大中每次经过他那里，听他讲《论语》，一定端正衣冠，表情严肃地说，圣人的言行在这里，我不敢不恭敬。他曾进谏说，西夏人除了戍守的军队，战士不过10万人，我们三路的兵力足以抵挡他们。他们屡次侵犯王土，我们一次也不与他们较量，我私下感到羞耻。绍圣二年，加封保文阁直学士，知魏州，把秦州、魏州的事务交给他。他上奏说，官陕地区民力不充裕，士气低落，如果不给他们时间，不容易支撑。于是请求就职士入队。大致想用计谋慢慢夺取衡山，从汝遮残景逐步推进筑城，不追求短期功效。不久，钟复在安西筑城，王文玉也掌权，张敦、曾布支持他们，大中的意见不合。又请求用所晋升的官职为大房酌情调任，张敦、曾布臣说他的话与元佑时不同，调任他为之同州，随即降为待至退休。此后下诏恢复他学士官职，资助他的丧事。大军自何书，父亲张汾有6个儿子，其中5个考中科举，大军是3个儿子。考中乙科，调任秦州右司礼参军兼延州折伯务，改任光禄寺丞知3原县，请求代替张汾入蜀，调任巴西县。张汾退休，大军也称病不去上任。韩将宣抚陕西河东时，征召他书写机密文字。宣抚府撤销后，调任之后官县，前宰相曾公亮镇守京兆，推荐他至泾阳县，他多未赴任，遭遇父丧，居家讲学。几年后启用为诸王公教授，请求兼凤翔传物，致书改任宣议郎。恰逢讨伐西夏，敷衍转运司发公文任命他为从事。出塞后，转运使李济粮饷供应不上，想回安定取粮，派大军向种恶请示。种恶说，我受命统兵，怎么知道粮道，万一供应不上，召李济来给他一剑罢了。大军性情刚直，立即说，朝廷出兵离边塞不远，就杀转运使，难道没有军赋吗？种恶气势受挫，勉强对大军说，你想用这个来报答李济，先于李济受祸了。大军愤怒地说，您想用这话来恐吓我吗？我献身是奉君主，死无所辞，正是担心您有过错。种恶见他正直，于是和善地说，你既然这样，现在听你的了，才允许李济回去。当时如果没有大军盛气指责种恶，李济几乎不免于祸。不久在路上得病去世，享年52岁。大军跟随张在学习，能坚守老师的学说并实践他。居父丧时，丧服、葬祭完全依据礼制。后来在冠礼、婚礼、饮食、庆吊之间实行，礼节文采鲜明可观，关中地区被感化。尤其喜欢讲明井田兵制，认为治国之道必须从此开始，全部撰写编排成图书，可以用于实际。虽然都源于张载，但他能自信力行，张载常常感叹他的勇敢作为不可企及。大龄自语书，在程颐门下学习，和谢良佐游作，杨时在城门号称四先生。 通晓六经，尤其精通礼，常常想搜集学习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旧制，让他们可以施行，不说空话来违背世俗，惊骇众人。他论述选举说，古代培养人才的人以世人众多为乐，现在主持选举的人以世人众多为患。古代用礼聘请世人，常怕世人不来，现在用法律对待世人，常怕世人争相进取。古今岂有不同呢？大概是没有深思罢了。治理国家的要务不过是得到人才来治理事务，如果治理一定要得到人才，只担心人才不足，何必担心多呢？如果治理事务都承担责任，只担心世人不来，不忧虑他们争相进取。现在选取人而任用，不问他们能担任什么事，任用人们办事，不问他们才能所胜任。所以入流的道路不胜其多，但为官职选择士人却常患缺乏人才。等待任命的官吏多年不得调任，但考察他们的职事却常患治理不好。这就是所谓名实不符，本末颠倒。如此而想得到人才来治理事务是没有的。现在想建立士人规范来培养品德砥砺行为，更改学制来衡量才能，增进技艺，确定考试办法来区别贤能，修订征召法来兴起才能备用，严格举荐法来核实得人，制定考功法来分责考绩，或许可以逐渐恢复古制了。富弼退休在家研习佛家学说，大林写信给他说，古代三公没有具体职事，只有有德的人担任，在内则在朝廷讨论道，在外则在乡里主持教化。古代的圣人担任这个职责，必将用此道来觉悟人民，成就自己来成就万物，难道因为爵位升降体力盛衰而改变吗？如今大道不明，人们屈服异端学说，不入庄子之学就入佛家之学，怀疑圣人未达到尽善，轻视礼义，以为不值得学习，人伦不明，万物凋敝，这正是老成大人心存恻隐的时候。以道自任，振兴衰坏的习俗，在公的力量应该不难。至于遗精变气，追求长生，这是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的人所喜好的，难道是世人期望于公的吗？富弼感谢他。元佑年间担任太学博士，升任秘书省正字。范祖禹推荐他好学修身，如同古人可以担任劝学之职，未及任用就去世了。刘志，字深老，永靖东光人。小时候父亲刘居正教他读书，早晚不间断。有人说，你只有一个儿子，难道不能稍微放松吗？刘居正说，正因为只有一个儿子不能放纵。十岁时成为孤儿，由外祖父家抚养，在东平求学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嘉佑年间考中甲科，历任冀州南宫令。该县连年欠收，风俗凋敝，赋税很重，缴纳一匹绢折税钱500，一两棉折钱30，百姓多破产。刘志远引邻郡的例子，逐条请求按中等价格裁减，转运使发怒，将要弹劾他。刘志坚持请求说，只有益州六县遭受此苦，绝不是法令的本意，只是朝廷不知道罢了。于是向朝廷报告。三司使包拯上奏同意他的建议，从此绢折钱1300，棉折钱76。百姓欢呼甚至流泪，说刘长官救了我们。当时刘志与信都令李冲、清河令黄申都以政绩闻名，人称和硕三领。调任江陵观察推官，因韩琦推荐得到管阁教刊的职位。王安石一见他就器重他，提拔为检正中书礼房，他沉默不语，这不是他喜欢的。才一个多月担任监察御史李行欣然就职，回家对家人说，赶快收拾行装，不要做安居的打算。未及上朝回答，就上奏论说，亳州的案件接连不断，小人意在倾覆富弼来求取净身，现在富弼已获罪，希望稍微宽恕他。又说城坊开凿张合，征调突然紧迫，百姓不堪忍受，赵子己擅自提高京畿县的等级，让他们缴纳一钱，县民每天数千人拦路向宰相申诉，京城喧哗，如何向四方显示？张亮、王廷老擅自增加两这一钱，督催赋税严厉急迫，人们皆叹怨恨，这些都是想用余钱求取奖赏，希望公开责罚，表明朝廷本无聚敛之意。等到入见， 神宗当面赐予褒奖。于是问，你从学于王安石吗？王安石极力称赞你的气量见识，回答说，臣是东北人，少年孤独自学，不认识王安石。退下后上书说，君子小人的分别在于毅力而已，小人的才能并非不足用，只是心里所向不在于意，所以求赏的志向常在事情之前，奉公的心意常在自己之后。陛下有劝农的意思，现在变成烦扰；陛下有君意的意思，现在已靠他来聚敛。那些有爱君之心、忧国之言的人，都无法容身其间。现在天下有喜欢敢于作为的人，有乐于无事的人。他们认为这些人庸俗，这些人认为他们扰乱纲常。畏惧义的人以进取为可耻，贪利的人以守道为无能。这种风气逐渐形成，汉、唐的党祸必将发生。只有君子能通晓天下的志向。臣希望陛下虚心平听，审查好恶，前几天认为对的，现在再查其错；前几天认为差的，现在再用其长。稍微抑制虚浮轻伪、致敬妄远、信与苟合的人，逐渐考察忠厚慎重、难进易退、可以有所作为的人。收拢过与不及的习俗，使会归于大中之道，那么涉世变化只有陛下号令而已。又论述案等征收注意前，官府自行雇人有实害，大致说天下州县的户役虚实轻重不同，现在案等争取不是一种法令所能统一，随其事宜各自立法，则纷乱散疏，如何统帅？这是第一害。新法说版籍不实，所以令另立等地，而且旧籍既不可信，现在如何能保证无误？不但声势扰乱，还将使富人交少，穷人交多，这是第二害。天下上户少，中户多，上户一多重，所以以交住钱为信，中户一减而轻，下户一所不及，现在一概使他们交钱，则是不幸，这是第三害。官府想多的顾钱，而怕上户少，所以不用救急，临时升降，使百姓如何承受，这是第四害。年有丰凶，而一人有定数，铸钱不可缺，不像税赋有缓征减免的时期，这是第五害。谷麦布帛每年都有出产，而铸法必须交纳现钱，这是第六害。两税科买，名目已多，又按等收钱以竭尽所有，百姓没有喜欢而愿意务农的，户口将日益耗失，这是第七害。侥幸的人又将借法生奸，如近日两浙加倍征收钱数，自以为是功劳，这是第八害。拆法近者十余年，远或二十年才充一次役，百姓习惯已久，现在官府自行雇人，工钱重则民不堪，轻则人不愿，不免用强力驱使他们服役，这是第九害。而且一人必须用相互，家有长产必之自爱，性情于时则少有到期，现在一切顾目只得到清华府委之人巧诈，互相帮助什么干不出来，这是第十害。恰逢御史中丞杨慧也言其不是，王安石让张虎做实难来诘问，张虎推辞不做，司农曾布请求做，做了实难后并弹劾刘志，杨慧欺瞒，心怀疑为，下诏问其状，杨慧害怕谢罪，刘志愤然说，做臣子的怎能受权势压制，让天子不知利害的事情，立即逐条应对所难，以申辩其说，并且说，臣任职言官，采集市民的说法，上闻于天子，是职责，现在有司立即令分写，这是让我叫是非争胜负，互相对峙，岂不是侮辱陛下耳目之任？所谓一为，臣所向的是义，所背的是利，所向的是君父，所背的是权臣。希望将臣的奏章和司农的奏章宣示百官，考核确定是非。如果臣的话有可取，信早施行；如果稍有欺瞒，甘愿被流放。没有答复。刘志第二天又上书说，陛下的一举一动，亲身遵守道德礼仪，日夜勤勉，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天下却还没有达到安定治理，是谁造成的呢？陛下专注期望太平，并自认为太平是自己的责任，但专权执政的人却阻碍了这一点。两三年间，政策反复变动，天下没有一件事物能安于其位。自从青苗法的议论兴起， 天下开始有了聚敛的怀疑。青苗法的议论还没平息，军书法又推行了。军书法纲引起扰民，边境的谋划又启动了。边境的祸患未止，注意之事又兴起了。至于新修水利，推行淤田，合并州县，兴办各种新事，难以一一列举。他们讨论财政，连市井屠夫贩子都被召到正式堂。他们征收利益，下至隶书，都由国家自行售卖。推此以往，不可禁言。他们轻率地使用名位爵禄，混淆贤良与小人，忠诚厚道老成的人被排斥为无能，轻浮善变的人被取用为可用，守道忧国的人被称为流俗，败坏常规危害百姓的人被称为通变。凡是政府谋划决策，任免官员，只与一个属吏决定，然后落笔，同僚们反而事后才得知。所以奔走钻营的人，其门庭若市。如今西夏的归顺尚未实现，反侧的军队尚未安定，边境疮痍，流民溃散未定，河北大旱，各路大水，百姓劳苦，财用匮乏，官府减耗。在皇上忧情求治之时，政事却如此，都是大臣误了陛下，而大臣所用的人又误了大臣。奏书呈上，王安石想把他流放岭南，神宗不同意，直贬为监衡州盐仓。杨惠出之郑州，孙虎也被罢职。刘志请求去运州迁葬，然后奔赴贬所，得到允许。在此之前，仓吏和钢兵勾结谋利，盐中掺杂伪劣，远方的人从未吃过好盐。刘志尽心核查，并储存盈余作为赏赐，弊端减少了十分之七。父老称其为学士盐。过了很久，签书南京判官，恰逢司农新令全部出卖天下祠庙，依照方场合度法收取净利。南京恶伯庙每年收钱46贯，微子庙13贯。刘志感叹说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去见留守张方平说，难道不能替朝廷禁言吗？张方平很惊讶，委托刘志上奏说，恶伯迁居商丘，主管祭祀大火星，火星是国家的圣德所凭借，历代尊为大祀。微子是宋国最初的封君，在此地开国，本朝受命，封号由此而来。还有双庙，是唐朝张巡、徐远在孤城中抗击贼寇而死，能抵御大患。现在如果让城买的小人谋利，亵渎轻慢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每年收入微薄，实在损害大体。希望保留这三座庙，以安慰百姓的崇奉之意。朝廷听从了。又见张方平传，入朝任同知太常礼院。元丰初年，改任集贤校礼，知大宗正四成，为开封府推官。神宗开设天章阁，商议新官制，任命为礼部郎中，说这是南宫舍人，不是其他曹可比，没有人比刘志更合适，立即任命他。不久升任右司郎中。起初，宰相署吏每当在执政分厅时，请求私下禀报事情，大多持两端等待揣测上司意图。刘志开始请求以公理集体面见，共同决断可否。有人认为刘志的请求不方便，以开封府不设立事为由罢免他。第二年启用为之华州。哲宗即位，宣仁后共同听政，召为吏部郎中，改秘书少监，升侍御史。上书说，昔日周成王年幼即位，失宝之臣是周公、太公。仁宗皇帝壮年继位，用李维、晏殊为侍读，孙氏、冯元为侍讲，听政闲暇，召他们入侍。陛下正值壮年，需要培养，希望选择忠信孝悌、敦厚老成的人担任劝讲禁毒的职务，在便殿设座，时常召见应对，执经诵读，以广开睿智，辅助陛下善济求治的志向。有一天讲言禁毒，讲到仁宗不避庚戌日亲临祭奠张世训，侍读说，本朝旧历多避国殷，本朝剿殷属木，所以畏惧更新。哲宗问，果真应当避忌吗？刘志进言说，阴阳居忌，圣人不取用，比如正月起鼓必用上新日，这怎能更改？汉章帝在反之日接受奏章，唐太宗在辰日哭掉张公瑾，仁宗不避庚戌日，都是陛下应当效法的。哲宗认为对。刘志又说，谏官御史缺员未补，监察虽然满6员， 只专管监察官府公事，而不参与言责。我请求增补台谏，并允许他们议论政事。当时蔡确、张敦在执政之位，与司马光不和。刘志借酒酣上言，洪范说各类征兆肃静就会按时下雨，五行传说政事宽缓就会导致东汉。如今朝廷大臣情志乖离，议论政事时犹豫不决，互相排斥，言语传播在外，可说不肃静。政令反复无常，松弛不振。近来太阳青色无光，风沙昏暗，上天警告都不是小变故。希望禁用忠良，疏通庸塞，以回应天界。蔡确任山陵使，神宗凌驾出发前夕不入宿，刘志弹劾他，没有答复。等到使命回来，上朝后立即处理政事，刘志又上奏蔡确不饮就自和。不久，蔡确上表自陈，曾请求提拔任用当世耆老，以辅佐王室，减免裁撤有司繁碎事务，以安抚民心。刘志说，如果蔡确确实有这样的请求，不在先朝时说是不忠之罪，在今日才说是取悦之计。如果确实没有这样的请求，则欺君之罪莫大于此。又上书列举蔡确过失大约十条，论张敦凶悍轻佻，无大臣体统，都罢了官。当初神宗更新学制，仰视数千人，有司制定约束过于繁琐严密。刘志上书说，学校是培育人才首善之地，教化所从出，不是施行法律的地方。虽然群居重聚，统帅而整齐，不可无法，但也有礼义存在。先帝体察道法，超越汉唐，仰视之盛可与三代相比。然而近来因为太学屡次兴起欲讼，有司借此制定法禁，凡科超过制域，条目多于防盗，上下疑惑，以求苟免。特别奇怪的是，博士和诸生禁止相见，无法施行教育，无从质问，每月只巡查所管的斋舍而已。斋舍既然不统一，随经分属，则右翼博士兼巡立斋，博士兼巡书斋，所到之处背礼请问，互相作揖，有时也不交一言就退下，以防私请，杜绝贿赂。学校如此，难道是先帝培养世人的本意吗？治理天下的人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别人，那么下面必然有君子长者的行为来回应上面。如果用小人和猪狗来对待他们，他们就会自居为小人和猪狗，更何况在学校中推行这种办法呢？希望废除此制。又请求兼用经义师父取士，恢复贤良方正科，废除长平免役法，引荐朱光庭、王延叟为言官，执掌县台数月，政色弹劾，贬降多人，百官敬畏，当时人将他比作包拯、吕惠。元佑元年升任御史中丞。刘志上书说，在上者喜好什么，下面必然更加喜好。朝廷意在考核，下面必然有刻薄的行为。朝廷务求宽大，下面必然有苟且简略之事。习俗怀例，趋炎附势，所作所为近似而不是上面的本意。如今阴极之政本来不同，但观望的习俗仍然存在。昨天差役刚推行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，不比较厉害，一概定差，一路为之骚动。朝廷察觉如此，已经贬黜了他们。由此看来，大约类似如此。向来贬责庶人，都是因为非法聚敛，囚禁害民，但并非要让他们漫不省事。愚昧者不理解，矫枉过正，怎能不禁止呢？请设立监司考绩制度。拜尚书右丞，连进左丞，中书侍郎，升门下侍郎。胡宗玉任命为右丞，建议大夫王迪上书说他不当，宣人后发怒，要加重贬责。刘志尽力开脱解救，连中厉声说，如果有人以门下侍郎为奸邪，你甘心接受吗？刘志说，陛下审查毁誉每次都如此，天下幸甚，但希望顾全大体，胡宗玉禁用自有公义，如果一定要贬谏官然后禁用，恐怕胡宗玉也不安。宣人后怒解，王迪得以补郡守。刘志与同列奏事论人才，刘志说，人才难得，才能优劣不一，性忠实而才识有余是上等，才识不够而忠实有余是次等，有才而难保可借以成事是又次等，心怀奸邪，观望风色，随时是改变， 这是小人，终不可用。哲宗和轩仁后说，你常能如此用人，国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六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。刘志性格刚直，有气节，通达明锐，触机即发，不为利诱威逼。从出辅政到为相，修整严明法令，辨明邪正，专以用人为心，孤立一意，不受请托。子弟亲戚做官，都令他们复吏部按格调选，不曾干预朝廷。与吕大房同位，国家大事多决于大房，只有进退士大夫实际掌握权柄。但持心少宽容，勇于除恶，竟被朋党谗言重伤。此前邢恕贬官永州，写信给刘志，刘志就与邢恕友善，回信中有永州家畜只管去以等待修复的话。排案官如冬季是阴险小人，向刘志求事未成，见到这封信私下抄录给御史中丞郑庸、侍御史杨卫，二人正交相攻击刘志，于是解释其语上奏，说修复之语出自周易，以四修复是等待将来太皇太后恢复皇帝名位。又张敦诸子就与刘志之子交游，刘志也见惑与他们接触。郑庸、杨卫认为这是言谏接纳，是笼络之计，以图后福。宣仁后于是当面告诉刘志说，言官说你结交匪人，为将来打算，你应当一心王室。像张敦这样的人，即使以宰相之位待他，他也不一定乐意。刘志惶恐退下，上章自辩，执政也为他说话。宣仁后说，垂帘之初，刘志排斥奸邪，确实忠直，但这两件事不应当做。于是以观文殿学士罢至运州。给事中朱光庭驳斥说，刘志忠义自奋，朝廷提拔到大位，一旦因怀疑而罢免，天下人不知其过错。朱光庭也被罢。七年，调任大明，又被郑庸等人阻遏，调之青州。绍圣初年，来之绍，周至论列刘志变法，弃帝之罪，夺职之黄州，再贬光禄卿，分司南京、齐州居住。临行时，对儿子们说，皇上用张敦，我将获罪。如果张敦顾念国事，不迁怒百姓，只责罚我们，死而无憾。正担心他意在报复，法令更加严苛，天下怎么办？忧行于色，没有一句话提到迁谪之意。四年，陷入邢恕的诽谤，贬鼎州团练副使，新州安置，只有一个儿子跟随。家人哭泣请求侍奉，都不允许。到新州数月，因病去世，享年68岁。当初刘志和吕大房为相，闻基辅守丧，在洛阳心怀怨恨，丧期满后担心得不到京官，写信给邢恕说，改月就当任职，入朝之际未必可成。当权者对阴阳之人的猜忌怨恨更深，其党徒很多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再加上粉坤必欲以我之身为甘心快意之地，真可寒心。他说的司马昭指吕大房独掌国政很久。粉坤世人称驸马都尉为粉侯，韩家宴娶公主，以其兄韩忠宴为粉坤。邢恕把信给蔡硕，蔡卫看，蔡卫上书控告刘志和吕大房等十余人陷害其父蔡确，图谋危害国家，引文及辅信为证。当时张敦、蔡卞不断诬陷元佑旧臣，因此想杀刘志和梁涛、王延叟等人，认为刘志有废立之意，于是兴起同文管狱，用蔡京、安敦审理，逮捕审问文吉甫。文吉甫在元佑末年感激吕大房升任权侍郎，又韩忠彦虽被罢，哲宗眷顾未衰，于是假托其王父曾说过，司马昭指刘志，粉指王延叟面色白如粉，坤指梁涛自况之，况同兄。又问实情，只说怀疑事态如此。恰逢刘志去世，蔡京上奏不及考验，于是免其子官，与家属迁到殷州，共三年，死于瘴气者十人。宋徽宗即位后，下诏恢复他们的家属，根据儿子刘弃的请求得以归葬。刘弃又到朝廷诉刘吉甫的诬陷，于是将刘吉甫和梁卫贬到湖外，恢复刘志的中大夫官职。蔡京担任宰相时降为朝散大夫，后来又恢复观文殿大学士、太中大夫。绍兴初年追赠少师，谥号中肃。刘志酷爱读书，从幼年到老年从未放下书卷，家中藏书多，亲自校勘， 得到善本或亲手抄录，孜孜不倦。年轻时喜好理学研究三礼，比其他经书更为精粹。晚年喜好春秋，考证各家异同，辨析其得失，大多能通晓圣人的经义。他教育子孙，先注重实际行动，后注重文艺。常常说，世人应当以气量见识为先，一旦被称为文人，就不值得一看了。刘弃擅长写文章，遭遇党争事件，做官不得志，居家避祸，得以寿终。苏颂字子荣，泉州南安人，父亲苏深葬在润州丹阳，于是迁居到此地，考中进士，历任肃州观察推官、江宁县知县。当时建业继承南唐李氏之后，税赋图籍都没有标准，每次征收高低全由官吏操纵。苏颂趁审理其他事务，询问百姓邻里的人口田产，详细了解情况。到确定户籍时，百姓有的自己申报不详细，苏颂警告他们说，你有某丁某产，为什么不说？百姓害怕，都不敢隐瞒，于是革除旧弊，使一县的赋税简明易行，各县令都以此为法，以至于带领百姓在庭下拜谢。凡是百姓有争执，苏颂就用乡党应该相亲相善的道理开导他们，说如果因为小份而失去欢心，一旦有急事，将依靠谁呢？百姓往往谢罪离去，有的半路上想起他的话而停止。当时监司王鼎、王绰、杨洪对下属官员很少赞许，等看到苏颂的施政，就说这不是我能比的，调任南京留守推官。留守欧阳修把正事委托给他，说子荣处理事情精细审慎，一经你看过，我就不再审查了。当时杜岩老居睢阳，见到苏颂非常器重他，说像你这样的人，真是所谓不能亲近也不能疏远的人。杜岩又自称平生别人很少能看到他的用心之处，于是从小官直到担任侍从、宰相时的诗社出处全都告诉苏颂，说因为与你相知，而且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做这个官，老夫不是自我夸耀。所以苏颂后来历次执政，大致与杜衍相似。皇佑五年，赵氏馆阁校刊，同知太常礼院。至和年间，文彦博担任宰相，请求建立家庙，事情交给太常寺。苏颂建议认为，礼制规定大夫是有田产则祭祀，无田产则建享，这是有土者才能立庙祭祀，有田产则有爵位，无土无爵则子孙无法继承宗嗣，所以有庙者只限于自身，子孙无爵祭祀就废除了。如果参合古今制度，依照封爵之令制定等差，赐给土田，然后庙制可以讨论。如果还未做到，就请求考察唐代贤人请堂辞享的礼仪，只用烟气常识罢了。嘉佑年间，下诏礼院讨论在景陵宫设立已故郭皇后神御殿。苏颂说，敕书说以前因愤怒忧郁偶尔失去谦恭，这说明没有可废的事。又说朕念他自从经历长秋宫，仅一周年侍奉先后，恭敬奉守请愿，这说明有不当废的后悔。又说可以追复皇后，其复庙侍册一并停止，这说明有何复庙及侍册的意义。请求复郭皇后于后庙，以完成追复之道。众人议论未定，宰相曾公亮问，郭皇后是先帝的原配，如果复庙，那事体就重了。苏颂说，本朝三圣贺皇后、尹皇后、潘皇后都是原配，事体正相类似，现在只是复后庙，怎么会有不同意见呢？曾公亮说，议论者认为暗中逼迫母后，这是担心万岁后配复的意思。苏颂说，如果加一个怀，哎，敏的嗜好就不算逼迫了。曾公亮赞叹并敬重他，升任集贤校礼，编订书籍。苏颂在馆阁九年，侍奉祖母和母亲，供养姑姐妹和外族数十人，甘甜舒适，婚嫁按时，妻子儿女的衣食常常不足，而他安然处之。富弼曾称赞苏颂是古代君子，等到与韩琦一起担任宰相，共同上表称颂他廉洁退让，于是任命为颍州知州。通判赵志忠本是边境投降的人，所到之处与守臣争执，苏颂以礼相待，充满诚意。赵志忠感动哭泣说，我虽然是夷人，但见依旧佩服，平生真正佩服的只有您和韩魏公罢了。宋仁宗驾崩，修建山陵，有关部门已不按时令难以得到的东西向各郡所求， 诉讼说，依照务必从简约，哪有土产不产而可强行征收的，根据有无数量，事情也就办成了。宋英宗即位，召他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。苏颂说，周至六军出自六乡，在三畿四郊之地，唐代设十二位，也散布在畿内郡县，又以关内诸府分立，这都是为了控制四方，作为国家的藩位。本朝进兵多屯驻京师及畿内东南诸县，虽然运输方便，但西边武备特别缺乏。现在中牟、长垣、都门、要冲两边的驿站都由此经过，而旧是不屯兵，空旷无防守，请求置营增兵以防备非常。第二年，饥民果然乘虚侵犯长垣，杀害官吏，正如苏颂所忧虑的。苏颂又请求以捕获盗贼多少作为县令考核的法令，认为巡检、县尉只能捕盗，而不能使人民不为盗，能使人民不为盗的是县令，而且百姓遭受劫掠之害，而长官不承担责任，行吗？升任度支判官。宋契丹使者住宿恩州，驿站起火，左右请出去躲避，苏颂不动。周兵想进去救火，他闭门不让进入，慢慢让房卒扑灭。刚起火时，郡人喧嚷，传言使者有变，救兵也想借此生事，靠苏颂安静才停止。事情传到京师，神宗怀疑。苏颂出使回来，入奏神宗称赞了很久，任命为淮南转运使。赵修起居住，升任知制告，知通进营台司，知审刑院。当时荆州知州张仲宣因枉法贪赃罪致死，法官援引李希甫的案例，杖几次配海岛。苏颂上奏说，希甫、仲宣都是枉法，但情节有轻重。希甫任台官，受贿数百千，额外夺僧。仲宣所管的金矿，发公文让巡检调查，利润很小，当地人害怕星座，拿出八两黄金给仲宣，不派官比较，直属违反法令，可比照恐吓条与西府有差别。神宗说，免杖而赐配可以吗？苏颂说，古时刑不上大夫，仲宣官五品，现在免死而赐配，让他与徒隶为伍，虽然这个人不值得怜悯，但所看重的是侮辱士大夫罢了。于是免杖赐配，流放海外，于是成为定法。又说，提举青苗官不能体会朝廷之意，邀功争利，专务烦扰，而且与诸司不相同属，文书一同，州县不知如何侍从，请求将长平、众议一切交付监司，改提举为其属官，则事情有统一，而对改革的正事没有损害。朝廷没有听从，大臣推荐秀州判官李定、召见升任太子中尉，任命为监察御史李行。宋敏求任之至告，封还祠头，再次下达苏颂应当起草制书。苏颂上奏，祖宗朝天下刚平定，所以不起用孤远之人而登显要之职。真宗以来，虽然有隐士一行，也不至于超越资品。现在李定不由全选考核，提拔为朝列，不因御史推荐，至于县台。虽然朝廷急于用才，超越常规，但破坏法治，所益者小，所损者大，不敢起草。轮到李大林也封还。神宗说，去年下诏台官有缺，委托御史台奏举，不拘官职高下。苏颂与李大林回答说，从前台官在太常博士以上，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，后来因为难得资序相当，所以朝廷特开此制，只是不限博士、员外郎，并非说选人也允许奏举。如果不拘官职高下，连选人在内，那么秀州判官也可以任李行，不必更改中允了。现在李定改为京官，已是优恩，再至于县台，先朝以来没有这样的例子。姓门一开，则世人奔走竞逐之人，希望不次提拔，朝廷名气有限，怎能人人满足其意呢？坚持上奏不已，于是同时被免去知制告，归工部郎中班，天下称苏颂及宋敏求、李大林为三舍人。一年多后，任婺州知州，逆流而上桐庐，江水暴涨，船横将要倾覆，母亲在船中几乎落水，苏颂哀嚎跳入水中救母，船忽然自己正过来，母亲刚上岸，船就翻了，人们认为是纯孝所感动。改任亳州知州，有豪强之父醉当杖刑而生病，每十天检查一次， 没有痊愈。乔县主簿邓元福对苏颂的儿子说：您父亲高明，以政绩著称，怎能被一个妇人欺骗？只告诉医生案发检查，自然不冤枉。苏颂说：万事复公义，何须用心？如果言语轻重，则人有观望，或许导致后悔。不久妇人死了，邓元福惭愧说：我们见识狭小，怎能测知您的用心呢？加集贤院学士，应天府知府。吕慧卿曾对人说：子荣是我的同乡先进，如果去拜访我一次，执政可得。苏颂听说，笑而不应。经过三次赦免，李大林还是从，苏颂才受秘书监知通晋宁台司。吴越饥荒，选任杭州知州。一天外出遇到100多人，哀诉说：我们因转运司追偿是1名钱，夜求骤绑，即使死也无法偿还。苏颂说：我放了你们，让你们谋生奉养衣食之余，全部用来偿还官府，以1年为期还够，可以吗？众人都谢罪不敢辜负，果然如期还足。苏颂在美堂宴请宾客，有人报告说将兵想作乱，苏颂秘密派人逮捕10个头目，带上枷锁投入狱中，到晚上宴会散去，做客都不知道。等到修两朝正史，转任又建议大夫。出使契丹，遇到冬至，其国历比宋历晚1天。契丹人问哪个对，苏颂说：历家算术小有差异，时速不同，如亥时的节气交还是今晚，如果超过几刻就属于子时，是明天了，或先或后各自依从其历法就可以了。契丹人认为对。出使回来上奏，神宗嘉许说：朕曾想过这是最难处理，你的回答非常好。于是询问其山川人情相背，苏颂回答说：他们讲和日久，颇盗窃中国典章礼义，以维持其政，上下相安，没有离心离德之意。从前汉武帝自称高皇帝留给朕平城之忧，虽然久征讨，而匈奴终不归服。到宣帝时，呼韩邪单于叩头称藩。唐代自中叶以后，和皇献于吐蕃，宪宗每读贞观政要，慨然有收复意。到宣宗时，才将3关7州归于官府。由此看来，外国的叛服无常，不关中国的盛衰。苏颂的意思大概有所讽谏，神宗认为对。元丰初年，全知开封府，颇言于边扑，认为京城浩大繁杂，必须弹压，应当以驻后会文官治之，不是亳州、颍州卧置可比。有僧人犯法，事情牵连降伏县令李纯，苏颂搁置不治。御史舒旦弹劾他故意放纵，贬秘书监、濠州知州。起初苏颂在开封，国子博士陈世如的妻子李某厌恶陈世如的庶母，想让他死，对众婢女说：博士一旦办丧事，当厚赏你们。不久庶母被婢女杀死，开封审理此案，法官认为李某没有明确说杀姑，依法不致死。有人诬陷苏颂想宽免陈世如夫妇，皇帝召见苏颂说：这是人伦大恶，应当追究到底。苏颂回答说：事情再有私，臣固然不敢说宽，也不敢故意让他加重。案件久而不决。到这时一到大理寺，怀疑苏颂以前请求，以御史台逮捕苏颂对质。御史说：你赶快自己说，不要加重困辱。苏颂说：诬陷人死罪，不可以这样做，如果自己诬告而获罪，有什么伤害呢？于是亲手写了几百字，承担责任。皇帝看了奏读，以为可疑，反复审查实情，原来是大理丞贾仲明增减其文而罗之，因此事情得以澄清。同僚仍然因为曾经因人提到陈世如为薄之事，苏颂回答是，因此认为泄露案情，免去郡守。不久担任河阳知州，改任沧州知州。入朝辞行时，皇帝说：朕认识你很久了，但每次想任用你，总被别的事情耽搁，这是命运啊。你行事正直，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。苏颂叩头谢恩。皇帝召他担任吏部尚书兼祥定官制。唐代制度，吏部主管文官选拔，兵部主管武官选拔。神宗认为夏商周三代和两汉没有文武之别，议论的人不知如何处置。苏颂说：唐代吏部有3权之法，按品级来掌管选官事务，如今想将文武官员都归吏部管理， 就应该分左右曹长管，每次选拔再按品级分别处理。于是吏部开始有四选之法。趁在殿上奏对时，神宗对苏颂说，想修一部书非你不可。契丹与我国通好80多年，盟誓、聘使、礼毕、仪式都无所考据，只担心修书的人拖延不能早日完成。不过依你估计，这部书多久能完成？苏颂说，需要1-2年。皇帝说，果然如此，不是你没人能这样敏捷。等到书成，皇帝读序引，高兴地说，正像序卦之文，赐名鲁卫信录。皇帝曾问宗子主祭承重的含义，苏颂回答说，古代贵贱礼制不同，诸侯大夫世代有爵禄，所以有大宗小宗，主祭承重的意义，丧服也因此有不同的规定。
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呢？
近代不世袭爵位，宗庙因此不立，尊卑也没有同属，嫡长子孙与其余子孙没有区别。如今五服敕规定，嫡孙为祖父，父亲为长子，仍要服斩衰3年，活着时情理一致，死后丧服却独有不同，恐怕不是先王治理的本意。世俗的议论竟以3年之丧为承重，不知道这是承大宗之重。臣听说庆历年间，朝廷议论百官应享受恩应的人，长子与长孙受官稍优，其余都降级，这也近于古代立宗之法。请求下诏礼官博士参议礼律，应当承重的人斟酌古今收足主祭之礼，立为宗子祭祖之法，以区别于其余子孙。世人百姓不应一律对待，使人知道尊祖不为礼教。受任吏部侍郎、升光禄大夫，遭遇母亲丧事，皇帝派宦官慰问，赐白银1000两。元佑初年，受任刑部尚书、升吏部监侍读，上奏本朝典章制度沿袭唐代旧制，请求下诏史官采录新唐书、旧唐书，中君臣所行之事，每日进呈数条，以备圣上阅览。于是下诏金言官在非讲读日进呈汉唐故事2条。苏颂每次进呈可以规劝警戒，有补时事的内容，必定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反复说明。又说，人主聪明，不可有所偏，有偏就会不正，不正危害很大。如今守城之际，已无心应对，则没有不治理好的。每次进读至西兵安民，必定援引古今，以打动人主之意。不久又请求另行制作浑仪，于是命苏颂提举。苏颂深通历法，因吏部令使韩公廉通晓算术，有巧妙构思，上奏任用他。传授古法，建造3层高台，上层设浑仪，中层设浑像，下层设司辰，用一机贯穿，以水力转动轮子，不靠人力。时刻到临，司辰就出来报告。星辰运行所知位置，瞻后验证，不差片刻，昼夜明暗，都可以推算出来，前所未有。苏颂前后掌管4选5年，每次选人改官，吏员寻找瑕疵，故意拖延。苏颂告诫吏员说，某官因某事应当会某处，仍要引用适用的条格，写明没有遗漏落下的情况同上。从此吏员不能得逞，每次有申诉的人到来，必定取来案卷让他自己审阅，申诉者服气才退下。不服气的，苏颂必定反复诘问，考虑可行就实施，如果有疑问就为之奏请，或在兜堂提出建议。所以选官大多感念恩德，那些没有得到想要的人也心服而去。升翰林学士承旨，元佑5年擢升尚书左丞，曾代理枢密院事务。边帅派种仆入朝奏报，得到情报说，阿里古已死，国中之人不知立谁。契丹官员赵纯忠谨慎诚信，可以任用，希望趁其未定，派精兵数千拥戴赵纯忠进入其国立为君主。众人意见同意这个请求。苏颂说，事情未知，越境立军，假使他们拒绝而不接纳，岂不损伤危重，慢慢观察其变化，等他们安定后再安抚，不晚。不久阿里古果然无恙。元佑7年，受任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。苏颂为相，务在遵行旧例，使百官守法尽职，根据能力受任官职，杜绝侥幸的根源，深切告诫边疆之臣邀功生事，议论有不安之处，毅然力争。假意受任苏州知州，苏颂说， 贾谊在御史任上以敢言闻名，已经担任监司，如今因赦令反而降职为州官，不可。争论未决，谏官杨卫来之绍说苏颂拖延诏命，苏颂于是上章辞职，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，即徙官史，接着出任扬州知州。调任河南推辞不行，告老，以中太义公使身份住在京口。绍圣四年受任太子少师退休。当苏颂执政时，见哲宗年幼，诸臣议论纷纷，常说君主长大后谁承担这个责任。每次大臣奏事只取决于宣仁太后，哲宗有话说，有时无人应对。只有苏颂奏报宣仁太后后，一定再禀告哲宗。有宣谕，一定告诉诸臣听圣谕。等到贬斥元佑旧臣，御史周至弹劾苏颂。哲宗说苏颂懂得君臣之意，不要轻易议论这位老臣。徽宗即位，晋升太子太保，爵位累至赵郡公。建中晋国元年夏至，自己起草仪表，第二天去世，享年82岁。下诏停止朝会两日，追赠司空。苏颂气量宏阔深远，不与人计较短长，以礼法自持。虽然显贵，奉养如同寒士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，经史、九流、百家之说，至于土纬、律吕、新官、算法、山经、本草，无所不通。尤其熟悉典故，喜欢对人讲解，娓娓不绝。朝廷有所制作，一定来向他请教。曾议论学校，想要博士分经教授。考试诸生，以品行和才艺作为升进俊才之路。议论贡举，想要先实行而后文辞，去掉风靡、腾禄之法，让有关部门参考其平素表现，从州县开始实行，希望恢复乡贡里选的遗风。议论者认为正确。论曰：大房厚重，至正直，宋有德量。三人都在母后垂帘听政之时担任宰相，而能使元佑之治，比龙加佑，其功绩岂是容易做到的。大房尚书陈述宋家法八事，言语并非一美，足为万世楷模。治辩政协非常严格，最终因直到被群小怨恨，于是与大房一同死于贬地，世论认为冤枉。唯独苏颂岿然高年，未曾被奸邪所污，世人称其明哲保身。然而看他论知州张仲宣受贿事，范言辨其情罪轻重，又陈述行不上大夫之意，最终使仲宣免于情刑。从此宋朝命官犯赃抵死者吏不加刑，难道不是所作多为雅德君子之事，造物者自有以相助于？